拜是什么？什么是唱首新歌？敬拜的仪式是否有着固定的方程式？欢迎收听由远东福音会所制播，马丁博士所主讲的敬拜礼仪学。
欢迎您收听敬拜礼仪学课程，我是马丁博士。这一门课共有六堂，今天是我们第五课。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要跟大家讲诗歌与敬拜，然后我们会有不同的乐曲，每一个有很清楚的解说。那为什么在第五堂课我们要讲诗歌与敬拜呢？当使徒保罗在新约他提到敬拜，我们常常做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叫唱诗歌，一件事情叫祷告。所以他说，我用悟性歌唱，我也用灵性歌唱，我用悟性祷告，我也用灵性祷告。英文就讲说 Sing with spirit and understanding，也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意涵上面，在我们的敬拜上面，要真的全心全意，不能只靠这灵性跟感性的抒发，我们还要需要有理性跟悟性的认知，好叫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就完全的丰盛，而且有完全的平衡。所以今天我们第一首歌就要跟大家介绍在19世纪福音诗歌最出名的一首曲子，叫做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那我们讲奇异恩典，一开始我们就先介绍这个作者。作者是谁呢？作者就是 John Newton， 约翰纽顿先生。他是生在英国的伦敦，爸爸是西班牙人，从事航运，妈妈是英国人，虔诚的基督徒。他从小就希望儿子可以接受很好的教育，并且做牧师，他甚至常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所以约翰他从小就跟着妈妈背诵圣经跟圣诗，不过不幸的是在他7岁的时候妈妈就过世了，所以他妈妈的祷告在30年以后才得到上帝完全的应允。母亲过世后11岁，约翰就随着父亲上船去过着航海的生活，之后被征召去当兵，逃兵又被捕捉回来，退伍以后竟然是在贩卖奴隶的船上来工作，所以他就经常在非洲一带的地方来贩卖黑奴，他的足迹就行遍四海，可是他的道德就日益的堕落。1748年的春天，他从非洲要返回英国的途中，忽然碰到强烈的暴风雨，那个船差一点就沉没。就在这样的怒涛当中，他第一次向上帝呼求说，主啊，求你救我安全的抵达港口，我将一辈子做你的奴仆。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航程当中，他又读到 Thomas Kempis 他的尊主圣范，是那个时候最出名的圣经文学，他就心受感动，就完全的悔改。所以1754年他就跟他的妻子定居在利物浦，并且随着最出名的卫斯理兄弟研读拉丁文跟希伯来文的圣经。1764年他在圣公会被按立做牧师，所以他的一生就是竭力的反对蓄奴，而这一首奇异恩典就是他生命的写照。他一直为上帝工作到82岁才退休，那个时候他就说，我记忆力已经衰退了，但是我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是个大罪人，还有呢，耶稣是个大救主。所以在他离开世间之前，他为自己还写下墓志铭说，约翰纽顿牧师从前是位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之仆，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恩典与怜悯，得蒙保守赦免，宣传上帝的福音。所以我想每一首诗歌都会在讲 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跟故事。所以我们只要对诗歌的作者有了解的时候，我们在听诗歌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意涵就不一样。那我们在所有世界级的音乐学院，我每一首歌一定会谈到三个最基本最具体的研究。第一个研究就是我们称为创作背景，英文叫做 historical background， 也就是说作者是在怎样一个情境之下写下这一首诗歌。那约翰纽顿他写的歌词原文是英文，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讲诗歌呢？诗歌就是因为它是诗的题材，所以它基本上是可以当作一个诗词来朗诵。那今天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进入太多的细节，可是基本上这一个歌词它就一个自然的韵脚，我就直接念给大家听。它的重音是放在第二的音节，所以你听哦，它英文是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你英文这样念齁，中文没办法，因为是语法跟那个文化的不同。你说奇异恩典和等等，大家你在干嘛、啊、你这样就反而奇怪。可倒过来，我们就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竟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所以有时候从这个歌词，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说，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好像唱那种原文的诗歌就觉得很感动很进入状况，可大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好像就是有些东西好像不见了，或者就差那么一点点。那我想借着我们这一堂课讲到诗歌与敬拜，盼望跟大家分享的让大家对诗歌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当中我们的得着就会不一样。那时间的关系，我会把最后一节的歌词用英文诗词的方式来朗读。 When we've been there 10,000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we know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 first began. 第二点，在音乐风格上面，它其实就是很标准基本的民谣，也是大家可以朗朗上口的。可是后来因为真的太出名了，不同的乐手、不同的歌手、不同的团体来演唱，所以我们今天第三个事情提到的是表演艺术，也就是说经过不同的人的诠释，你有不同的领受跟得着，这就是属于 performing arts。 那刚刚我们提到音乐风格它是属于民谣，我们称为这叫做 music characteristics。 那表演艺术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精选谁呢？就是 Celtic Woman， 我们在中文上面是翻成天使女伶，内地就翻译成凯尔特女人，台湾跟香港就翻成天使女伶。他们是由六位爱尔兰的艺术家组成的歌唱团体，包括五名歌手跟一名小提琴手。那他们的音乐就涵盖了从传统爱尔兰的歌曲一直到现代的歌曲，目前为止他们出了五张顶尖的专辑，而他们在这个当中很多的歌都是诗歌，可经过他们的诠释，我们仿佛对诗歌有另外一个深层的了解。所以我们就现在来聆听天使女伶凯尔特女人为我们呈现的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基本上整个歌词就是讲从地上到天上，从爱尔兰的民谣风笛一直到最后天上那个万军天使一起敬拜，仿佛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我相信这是大家所熟悉的诗歌，可经过他们这样的诠释，仿佛你就看到从地上到天上那个敬拜的景象，你的心就大得激励和安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远东福音会所制播的敬拜礼仪学。敬拜的人生是献祭的人生，敬拜的人生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生。这一刻就让马丁博士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礼仪学的要诀，让这精要的课程帮助你我迈向讨神喜悦的灵程。
您现在收听的是敬拜礼仪学课程，我是马丁博士，今天是我们第五课的课程。刚刚我们提到第一首歌《奇异恩典》，接着我们要再介绍下一首诗歌，叫做《你的爱》。那《你的爱》这一首歌的创作背景说起来也很单纯，我讲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这个作者呢，他从小就接受音乐的教育，六岁开始拉小提琴，然后16岁开始弹吉他，20岁就卖第一首歌给唱片公司。他本来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出专辑，全世界巡回，让所有的女生尖叫。但是他在1980年卖了第一首歌给唱片公司的那一年，他听到上帝的福音，所以他就人生转了一个方向，就是要把他的音乐跟他的信仰做一个结合，到全世界不同地方去为上帝传扬福音。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创作的一个背景。然后呢，他在音乐风格上面是属于什么？也是属于民谣。为什么？因为民谣就是属于所有的人都可以最快进入状况，老少咸宜，还有讲比较直接叫大小通吃，因为你不需要接受任何音乐专业的教育，每个人就可以朗朗上口。那我们今天选的这一个版本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的作者他在一个医院的现场做公益的活动的时候，他就一把吉他，然后就跟台下人的分享跟互动，很多人当场就被上帝所感动，泪流满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你的爱》。
路上行人有许多，不知道何处停留，每个人都行不由衷。那一天你走向我，诉说爱情无尽头，来自天地创造的时候。于是你生死为我，使我能为你而活，从今以后生命不再漂泊。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爱如此深厚，甘心乐意完全赐给我。晨光照亮我眼眸，你的温暖引导我，永永远远充满我心头。
从奇异恩典到你的爱，我想大家可以发现诗歌跟一般的歌不太一样，最大的不同常常不是在音乐，而是在歌词上面。为什么？因为诗歌永远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跟对象，就是上帝他自己，然后更进一步常常是讲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 我们今天在课程第三首诗歌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到我这里来 Come to me。 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8到30节，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一首歌就是你的爱同一位作者，当他在美国完成音乐博士学位的时候，要决定下一步要到哪里去服侍上帝的时候，那就从这一首歌来提到他的心路历程，如何帮助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得着完全的释放与安息。奇妙的是，当作者在仔细进一步的分析他所使用的音乐风格的时候，竟然很自然的跟法国印象派大师萨提的作品就不谋而合。吉诺佩蒂就是19世纪法国印象派作曲大师 Eric Satie 他最出名的作品。他在1866年5月17号生在法国的诺曼底，终身未娶，怪癖的行径一箩筐。他就不像学院派那些音乐家，就是很正规很严谨的来写他所有的作品。他的作品呢，弹奏指法很简单，没有太多华丽的装饰，更喜欢取一些奇怪的曲名，像什么软趴趴的前奏曲给一只狗。所以萨提被当时的人就讽刺为业余的钢琴师，因此他的名气或许不像法国其他音乐家那么的响亮，但是当他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为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创作的 Parade 游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之后，他的地位跟创作理念就受到尊崇，而在1925年他去比利时演讲的时候忽然中风，送医急救已经来不及，就逝世在巴黎，年享59岁。那萨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个人在艺术文学的素养上面他是很钟情古希腊的文化，所以他就是在1888年他所创作的 Ginopeti 三部曲，就是根据古希腊人所制作花瓶上的图案所激发的情感，这个也是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所以我们刚刚所听的背景音乐就是萨提创作的 Ginopeti 作品第一号，而刚好跟我们今天作者所做的这一首到我这里来用的和弦进行的概念几乎完全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那说起来很简单，因为它的节奏是短长短长，那这样的节奏会让我们产生什么？会让我们产生休息、安息，然后静默。本来在很烦躁的整个生活的空间当中，因为这样的节奏又一个很单纯的和弦，你就开始心就是开始经历到什么叫做平静安稳，什么叫做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其实我们在敬拜当中有时候跟我们的生活很像，太忙碌太急躁，一直在拼项目跟流程，有时候反而失去了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是那全能的上帝，我知道你所有的一切，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我的面前，我一定使你得享真正的安息。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到我这里来，马上开始进入真正的安息，得着上帝全然的祝福。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就是你们的相安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相安息，我心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又当学我的样式，你们就你的安息。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相安息，我心柔和就你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非常容易，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信仰的总结，敬拜的总结，从来不是靠自己，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心灵与诚实的敬拜。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奇异恩典，我们又同时讲了你的爱，继续又讲到我这里来。今天我们的课题就是诗歌与敬拜，意思就是说如何用灵性跟悟性是有真正的了解，不但知道其所然，更知道其所以然，每一首诗歌当中就进入那个永恒奥秘的敬拜跟恩典跟祝福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最后再放简博士的是耶稣经文，是取自诗篇的第16篇第11节，这样说：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一首经文诗歌的创作，音乐风格是 Bossa Nova。 Bossa Nova 就是一种融合传统的新派音乐，它听起来轻松柔和，甜美浪漫，加上南美音乐的热情和轻松，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我们的敬拜就带着从亘古到永远的爱与热情，并且享受生命的喜乐跟轻松。 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诗歌就带领你进入真正心灵与诚实的敬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敬拜礼仪学课程，我是马丁博士，我们下一次是我们最后一堂课第六课，我们空中再会。
你是否渴望得着那满足的喜乐？你是否渴望得着那永远的福乐？是谁能够使你的心充满欢喜？